据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根据白宫正在考虑的计划，美国商务部长将会把任何一个国家操控货币的做法定为不公平的补贴。美国公司然后可以向美国商务部提出针对这些国家的反补贴行动。这个货币计划是白宫新成立的全国贸易委员会正在制定的中国策略的一部分，希望在挑战中国的同时，仍然使美国对华关系处于平稳这两个目标之间获得平衡。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任何针对中国的措施亦都适应于其他国家。这个做法的一个好处是，它将至少在目前使川普政府避免做出中国在操纵货币的对抗性宣称。了解内情的人强调说，这个货币计划及其他的改变需要得到包括刚刚上任的财政部长鲁钦，以及还在等待参议院确认的商务部长人选罗斯等内阁成员的审核。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史剑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货币问题上，美国有两个选择，一是针对某一个操纵货币的国家采取报复措施，第二是将一些被指控进行货币操纵的国家列为打击对象。针对某一个国家采取行动的坏处是这个会显得不太公平，但好处是这种做法更容易驾驭，而对一些国家采取行动看起来是公平，因为并不是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但是如果打击的对象太多的话，这个会使美国在经济上陷入孤立。美国财政部需要对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进行审核，并在4月和10月份向国会提交每半年一次的汇率政策报告。川普在竞选期间表示，他在上任的第一日会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目前他还没有这样做。他亦曾经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达 45% 的关税，而他最近亦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东亚经济高级顾问古德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川普还未有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原因。
He may be choosing to save his overall fire on China economic issues for one big announcement, which I think is still yet to come.
古德曼说，川普或者选择在整体上针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做出一个大的宣布。古德曼说他认为这个时候还未有到。川普上个星期五在同日本首相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到有关中国货币的问题时说，他们最终可能比很多人理解的或者是认为的都要快得多，他们都将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场地以实现公平。但是川普没有说如何使美中等国的货币处于公平竞争的场地。川普有可能指的就是白宫目前正在考虑这个货币计划。不过经济学家认为，这个货币计划如果得到实施的话，肯定会有引起争议，因为它可能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而且其他的国家肯定也都会对美国的产品采取类似的措施。这些的国家还可以提出美联储采取的导致美元贬值的一些政策也都属于补贴。奥巴马政府曾经亦都考虑过将货币做法作为一种补贴，但是由于担心这样做可能引发的后果，他们决定不这样做。长期研究贸易问题并与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联系密切的托纳尔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川普政府没办法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话，肯定会采取其他的制裁措施。
That if the president decides that that's not possible, that sanctions are absolutely authorized. So that's
托纳尔森说，如果总统决定这样做不可能，这样制裁是有绝对授权，这个是一个大家预计很快会发生的一步。这位 Reality Check 博客网址的创办人表示，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第二步就是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施加新的限制。托纳尔森认为，川普政府会更多以及更有创造性的利用美国现有的贸易法来对中国等国家采取行动。
There's no doubt actually that the types of actions that can be taken first just from a purely administrative standpoint will be those actions that
托纳尔森说，毫无疑问的是，从纯粹的行政角度来看，可以最先采取的行动将是行政部门可以单方面采取的那些行动。 这个意味着美国的贸易化体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得到更为宽泛和更加积极的使用。根据美国的贸易法，国会授予总统退出贸易协议，对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施加额外的关税，并指定货币操纵国等广泛的权力。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款规定，总统有权对那些歧视美国商品的国家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新和额外的高达 50% 的关税。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在总统的指示下，美国贸易代表有权对包括违反贸易协议等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或者外国对美国的商业采取不合理、歧视性以及带有负担或者限制美国商业的行为、政策或者做法做出反应。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 301A 条款解读为要求他将潜在的违反贸易协议的行为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在以往不愿意使用 301B 条款对世贸组织规则没有涵盖的不合理做法提出挑战，但是如果贸易代表办公室要这样做的话，没什么可以阻止他。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有关支付平衡的条款授予总统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不超过 15% 的临时性从价进口附加费或者临时性的配额，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些关税的有效期是150日，除非国会延长这个期限。根据1962年的贸易扩大法第 232B 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款，商务部长有权调查美国的进口产品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基于商务部长的报告，总统有权进行谈判，对进口进行限制或者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调整这些进口产品，使之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或者是损害。还有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授予总统广泛的权力，对部分或者是全部来自美国以外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者是经济构成不寻常且特别的威胁采取行动。虽然总统必须与国会进行咨询并提交报告，但是这个权力并不需要国会的批准，而且这些措施可以无限期的执行下去。正是根据这个法，美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出口管制体系。不过曾经担任过白宫国安会国际经济事务主任的古德曼认为，美国和中国、德国、日本和墨西哥等国之间存在巨额贸易不平衡，从根本上来看是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一种体现。只要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大大超过它的储蓄，这样它就会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因此解决贸易赤字的最佳途径不是对进口施加障碍，或者指责其他国家为货币操纵国，而是试图解决消费与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即鼓励他们多消费、少储蓄，尤其是中国。
China itself has laid out a reform plan that is designed to shift its economic model from one based on heavy investment and exports to one based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services.
古特曼说，中国自己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目的是使其严重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模式转变成基于国内消费的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关于这个的。古德曼说，他认为鼓励这种改革是美国应当采取的最佳办法，即鼓励向基于国内需求，尤其是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的转变。旅美经济学家何青廉认为，川普政府在考虑如何针对中国的货币问题采取措施时需要慎重，以避免对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因为中国经济受损将会影响到全球经济，亦不利于美国经济。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